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3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官员说，朝鲜的最新导弹试射是把世界进一步拖向战争。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华盛顿、北京和东京的最新报道。另外，今天在北京有一场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共将带领各国政党领袖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外来人口被驱赶、普世价值不得彰显的中国，这场会议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面。根据中国官媒表示，习近平赞扬了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为发展两国关系所做的努力。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也向奥巴马介绍了中共19大的主要成果，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成果。奥巴马这个星期还将前往印度和法国，并且在当地发表讲话。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通用铝合金板自主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后，中方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表示可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公告中说，对进口自中国的通用铝合金板自主启动双反调查具有历史意义。商务部自我发起调查的决定也受到了美国产业界的欢迎。美国铝业协会总裁海蒂·布洛克在声明中对罗斯部长针对中国不当贸易行为大力执法的努力深表感谢。中国商务部在第二天对美方的贸易行动做出了回应。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说，中方对美方此举表现出的贸易保护倾向表示强烈不满，并称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针对台湾公民李明哲这个星期被中国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判处5年徒刑，台湾政府在当天发表了声明，表示不能接受，认为此案对两岸关系会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呼吁中国方面尽早释放李明哲。陆委会在星期四表示，此案凸显了两岸在制度、在法治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呼吁台湾民众从事两岸交流的时候必须特别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针对台湾公民李明哲被中国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陆委会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5点声明。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第一，李明哲无罪，台湾政府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以及国际社会都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他说，
宣扬民族理念无罪，一个人的言论无法颠覆政权，台湾人民曾经走过政治、社会及思想的解严，台湾人民深刻体会到言论表达及理念的宣传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促进社会融合、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
邱垂正表示，第二，从李明哲失踪到被宣判以及昨天国台办的发言，一再凸显两岸在制度、法治、价值观等层面的重大差异，两岸要能维持和平发展，大陆必须严肃正视这个事实。第三，陆委会对李明哲家属表示敬意，未来会持续协助家属让李明哲早日返台。第四，因为此案两岸更需交流，台湾政府将持续推动交流化解分歧，但因为李明哲案的发生，政府也会持续滚动检讨任何交流政策，做出适当的因应。他说，
李明哲案凸显出在从事两岸的交流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政府呼吁国人，中国大陆的法律规范与司法制度与台湾或者是国际民主体制有非常大的不同，在从事两岸交流要特别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针对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重量级议员纷纷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邱垂正表示对国际社会声援李明哲表示欢迎与感谢。李明哲妻子李静宇表示，希望接下来每星期都能探望李明哲。陆委会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呼吁中国大陆依照相关规定让家属进行探视，但是至于周周都去探视，邱垂正指出中国大陆就探视受刑人的规定和台湾不同。他说，
大陆的受刑人家属探视 则是一个月一次，每次时间不超过30分钟，那每次会见人数不超过3人。那这些规定都是陆方的规定，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会尽一切的努力跟可用的方法，让家属协助家属前往中国大陆来顺利探视。
邱水正最后感谢各政府部门对本案的协助，他说李明哲是我们的国民，我们没有失望的权利，会继续努力寻求各种有效有必要的有注意的营救作为，直到李明哲返台的那一天。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继续呢，我们聚焦朝鲜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星期三警告说，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最新行动是把战争拖近而不是推远。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早些时候发推说，要对朝鲜这个亚洲流氓国家施加新的单方面制裁。针对美国之音在记者会上提出白宫是否认为制裁有效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我们尽最大力量向朝鲜施加最大限度的制裁。他说，我们将继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实行外交和经济制裁，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及盟国一起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更严厉。星期三晚些时候，川普在密苏里州就税改发表讲话时再次抨击了金正恩，称他是小火箭人，并且说他是小病狗。朝鲜的罗先特区是该国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曾经有数千名外国商人在这里经商。不过自从联合国对朝鲜施加制裁以后，特区受到了影响，一些外国商人也已经离开。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
朝鲜罗先特区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附近，这里有温水港口，是朝鲜非常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据法新社报道，诸如中国拥有的水泥厂等外国公司享有税收优惠和法律让步，当局以此鼓励这些企业在这里经营。然而国际社会针对朝鲜发展武器项目制裁朝鲜政府的举动正在这里产生影响。
从中国那一方面来说，就是说很多属于说联合国禁运的东西呢，双方之间的这个是资金交流方面，可以说也可以说切断了。
这里曾经有5000多名外国商人，大约80%来自中国。然而一些人自制裁开始冲击这里之后就离开了。负责在罗先招揽投资的人承认，限制措施已经产生影响，但仍然对制裁表示蔑视。
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我们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国力得以增强，因此我们的人民不会在任何制裁下萎缩。
金永南称，罗先特区已经收到大约5亿欧元的投资，其中1/3来自朝鲜国内，其余来自国外。然而有专家表示，罗先特区发展的空间正在被挤压。
朝鲜自己发展这个经济区是有局限的，他们需要外国资本对这里积极的投资，以便获得成功。针对朝鲜的制裁会让此类外国投资进入朝鲜变得困难，朝鲜发展这些经济区的计划现在来看也将难以实施。
罗先特区希望利用其临近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外国货物运往海外。联合国八轮制裁已经禁止朝鲜出口从煤炭到海产品和纺织品在内的一系列产品。随着朝鲜近期再次试射导弹，这个禁令名单或许还会被延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朝鲜在星期三再次试射导弹，这一次导弹呢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引发日本的强烈抗议与谴责。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的紧急会议上，各国就如何应对朝鲜仍然存在分歧，而日本呼吁要进一步来强化对朝鲜施压。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因为朝鲜它地理位置与日本的靠近，还有这场威胁的急迫性，日本方面我们看到从首相安倍晋三到联合国的日本代表的发言，都可以看出来日本是强烈主张要进一步对朝鲜施压。那么日本方面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呢？
是的，刚才你也介绍了星期三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这次朝鲜试射导弹的问题。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日本是主张进一步施加压力，而中国、俄罗斯则更倾向于通过对话来解决。针对这次朝鲜试射导弹的问题呢，日本认为在国际社会呢多次反对的这样情况下，金正恩还是再度试射了导弹，这显示出朝鲜政权坚持核开发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这次试射的导弹被认为是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从安全上的意义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日本媒体呢，在分析如何应对朝鲜核开发，认为国际社会或许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是通过武力来阻止朝鲜核开发，这就是目前国际社会和平的趋势。
好的，小玉，因为这个连线这个效果的关系，我们不太听得清楚你的声音，或许我们稍后尝试是不是能把我们的东京记者再接触入节目的现场。不过我们今天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北京，因为在北京今天有不少的新闻要关注。首先就是针对朝鲜再射导弹，美中领导人进行了通话来讨论应对的政策。另外呢，中共召开世界政党对话会，到底有哪些国家政要出席了呢？与此同时，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还有万人遭驱赶事件，又有哪些最新的发展？我们下面立刻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对于朝鲜在昨天再次的发射导弹，国际媒体在北京这些又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那么今天在北京还有哪些国际事务值得我们来关注呢？
昨天朝鲜再次试射，各方反应强烈。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讨论了朝鲜局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中国应该停止供应朝鲜石油。有媒体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询问中方的看法，发言人耿爽回应说，中方全面完整认真严格执行联合国涉朝决议。那么北京正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有记者问朝鲜的崔龙海是否会参加这次会议，发言人耿爽说不掌握具体的情况。另外，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也将参加这次会议。此前有记者就询问昂山素季的访华安排，以及他的访华跟罗兴亚人道危机有何关联。耿爽表示，王毅外交部长不久前访问了孟加拉和缅甸，就解决若开邦问题提出了中方的三阶段设想，得到了孟缅双方的赞同。耿爽说，事态最近取得了进一步的积极进展，中方将会继续为推动这个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另外呢，津巴布韦政局风云突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穆加贝辞职，姆南加古瓦就职津巴布韦的总统，中国政府特使带去了习近平的口信儿。姆南加古瓦表示，中国政府特使是他正式就任后接待的第一位中国政府的特使，外国政府的特使啊，体现了金中历久弥坚的特殊友谊。一直有分析认为，津巴布韦政变可能得到了中国的默许。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到中国访问并会见了习近平，刚才新闻也报了啊。那么习近平对奥巴马在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推进美中关系的发展表示肯定，并且向他介绍了中共的十九大。那么奥巴马有没有像他在任时那样会提到中国人权问题呢，就不得而知了。玉文。
是，叶斌。那么除了这些国际的事务引发关注之外，我们相信中国的民众也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星期，从上个星期开始，实际上在北京发生的两起重要的重大的社会事件。那么第一个就是北京的公安部门，我们看到了已经在这个星期二公布了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的相关调查报告，那么报告否认了有幼儿被性侵的证据。现在这起事件是否能就此平息呢？那么最新的情况又是如何？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丑闻目前仍在持续发酵，对于警方所说的硬盘损坏、家长编造、孩子遭受性侵等说法呢，网民对当局发布的调查结果质疑声不断。微博、微信上关于红黄蓝幼儿园的讨论被大量删除。 目前朝阳区教委已经有三人被立案调查，其中包括朝阳区教委主任肖文肖问副主任傅林，说他们存在对民办教育机构监管缺失的问题，但是没有提到人们对于红黄蓝幼儿园的质疑。新京报认为，对于这起备受舆论关注的虐童事件，能否澄清网传的集体猥亵儿童、幼儿被喂食药片、叔叔医生脱光衣服检查女儿身体等存疑的情形，监控视频是关键性证据。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警方说监控视频已经坏了。作为涉案的幼儿园，对于监控视频储存硬盘的损坏，无论主观如何呢，这个新京报说这个幼儿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军队卷入性侵幼儿的传闻呢，今天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诋毁国家的这个砥柱子弟兵。余文，
好的。那么叶斌，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北京大举的驱赶外来人口。我们知道最近几天你呢特别走访了在北京的一些近郊村镇，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北京大兴区火灾后，北京市当局以安全整治为由，强拆了一批违章建筑，用暴力手段打砸、断水断电等手段呢，强行清退出租公寓、廉价出租房屋，造成了大量外来人口一时无家可归。这种运动式的执法被认为是火灾后人为造成的二次灾害。那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驻北京的记者詹姆斯帕尔默不幸也被归为低端人口。警察到他在北京西城区胡同的出租房，告知他星期五之前必须搬走。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几天在走访相关地区所拍摄到的一些镜头。
国家最那啥首都哈，能出现这种事儿，我也不知道外国人能不能知道，把中国人整得像点耗子。
你问北京人就说，鬼子进去了。
夜房
慌张，十来点钟黑街来。
晚上啊，晚上十来点钟来轰啊！
哎呀，那你
晚上十来点钟，谁家那个亮灯都不行，你亮了灯以后，都把你东西都给你操跑了。
之前租的500块钱、700块钱一涨，涨到1500了，现在一年涨了5次房租了。
那一会儿半会儿他也搬不完，听谁听见就吃啥呀，是吧？一会儿半会儿他也搬不完，找不好找房了。小平房全都拆了。
昨天呢，官媒通报大兴区区长崔志成辞职，不过官媒报道没有说明辞职的原因是什么。大兴区分管安全工作的副区长杜志勇，还有这个西红门镇党委书记郑亚军，镇长司文涛被立案调查。另外，西红门镇和新建区的新建村的这个10名工作人员也被立案。那么官媒报道说呢，这些人对于11月18号新建村的火灾负有责任，不过由于强拆清退造成的大量外来人口流离失所的情况呢，没有人被问责。目前啊来说，但而且呢，这场火灾后发生的这个所谓二次灾害不仅在大兴区，而是全北京市的各区都有。目前北京附近的廊坊市也开始拒绝收容到该地落户的小作坊。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叶斌。继续，我们再次把镜头转回到日本，来看看日本方面对于朝鲜再次试射导弹提出了什么样的因应措施。我们请特约记者小玉来继续我们报道。小玉，
玉文你好。我们接着谈啊，这次朝鲜再次试射导弹，实际上在这之前的几天呢，日本就爆出朝鲜有可能试射导弹的一些动向。那么对于这次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再次试射导弹，认为呢这是显示出金正恩政权执意要进行核开发的一个强烈的意愿。另外，我们刚才提到了这次试射导弹的是最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从安保的意义上来讲，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日本媒体分析说呢，针对朝鲜核开发计划，国际社会应对可以说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一个是通过武力来阻止朝鲜的核开发计划，也就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军事打击行动。另一个是相反的，容忍朝鲜核开发计划，也就是意味着允许一个独裁国家拥有核武器。那么在第二个选项上，当然这两个选项都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的。那么作为第二个选项，日本非常担心，如果美国优先安全选择了后项，那么将使日本陷入极度的困境，甚至有可能动摇美日同盟关系的存在。日本目前打算首先是通过最大限度的压力，也就是经济制裁方面，通过国际社会来对朝鲜施压。那么另一点呢，是通过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展开联合军演等，来加强军事方面的这个遏制力。今天星期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从明天开始的12月，日本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轮值主席国。那么日本想借助这个机会，在对朝鲜的核开发计划问题上呢，发挥更大的作用。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我们刚刚看到了朝鲜在星期三突然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说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个半岛小国。就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日俄韩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行动时，有一个角度值得我们来看看，那就是北京的世界政党大会在今天召开，一向是中共小伙伴的朝鲜劳动党会不会来参加呢？那么就算不来参加，或者来参加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下面请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海涛你好。
啊，你好，宇文。
是在我们展开讨论朝鲜参不参加这一次的政党大会前，我们先来看看朝鲜的最新情势。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给习近平打了电话，
是的，
那么要求中方呢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施压朝鲜。
是是是，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北京方面一再的强调，除了联合国安理会机制之外的所有的制裁他们是不会考虑的，所以看来这个华盛顿方面川普总统对北京的殷殷期盼看来是不会成功的。华盛顿是不是要被迫来孤军的面对朝鲜问题？
其实也不是，即便中国不来参加呢，其实川普总统呢前一段时间到北京，他就已经和习近平谈话，和中共高官谈话以后，中国的底牌美国我相信是摸得很清楚了。即便中国他不参加，那么还有刚才我们报道的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也都是美国的非常好的盟友，会基本上会一致采取行动，不是美国会孤军奋战。另外呢，就是俄罗斯的观点非常重要。俄罗斯呢这次金正恩发射导弹呢，洲际导弹，中国的特使宋涛已经回来了，但是那时候呢有一个俄罗斯的高级代表团在平壤，所以呢俄罗斯的反应是说，你既然在我们俄罗斯代表团在的时候你发射导弹，不给我们俄国人面子，对金正恩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了。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即便中国不参加，或者中国只是有限度的非常就是忍耐性非常大的来，就是即便是表面上制裁一下朝鲜，那么美国还是有其他的这个牌可以打。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然后就是周边的这些和美国这种站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上大家比较一致的这些国家。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关键是在于美国的态度。就是你如果美国的态度非常坚定，就像刚才我们报道的川普当中说到那个朝鲜是金正恩是什么样的，如果真是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就是有可能就是把中国就是排除在外，来采取就是美国和自由世所谓自由世界那样的行动，就像50年前那场战争一样。这是西方国家一些这个理论家和这个政客们他们所期盼的。
是，那么就像刚刚小玉在报道当中也提到，日本的分析认为两个可能，要不就是开战，要不你就干脆接受现实，让朝鲜拥有核武。今天在纽约时报的中文网上就有这样的一篇报道，它的题目说，一个拥核的朝鲜愿意谈判吗？那么里面就提到，虽然说朝鲜这一次的这个导弹试射，他们强调说可以把核弹头携带到华盛顿，有这样的能力了。 了，但是各界还是存在一些质疑。不过尽管如此，这篇报道里面就说，现在是不是就是时候该重新来考虑，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朝鲜它永远也不可能放弃它的核武，那么美国应该要通过谈判的方式，尽量的能够跟平壤达成协议，来阻止朝鲜的核武继续的壮大。华盛顿有可能能够让平壤重新回到谈判桌吗？
有一个可能，就是很多就是海外的这些评论家，不包括中国的评论家，就是说美国直接和朝鲜谈判，这也是朝鲜很长时间他们期待的，他们希望这个就是越过中国直接和美国来谈判，这都是有很多迹象可以追溯到的。那么就是说，如果美国就是把这个其他的周边国家不考虑他们，包括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不考虑他们，直接美国单独来和朝鲜谈判，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个朝鲜的核武器就是给他压制下去。那么朝鲜方面也非常这个明白这一点，所以朝鲜一再的就是不顾各国的反馈，金正恩就是他我行我素的，我不管你这个，大家就很多世界专家都分析说，你一个就是一个疯子，他做的什么东西，每次一做个什么东西，整个文明世界就跟起来一通这个评论。实际上，这个反应和做法，正好符合了这个金正恩他这个愿望和要求。他说我这么一动，你们大家都跟着我来这个转。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说，按照金正恩的办法，就还有中国很多这个专家也都认为，就是我直接和你美国打交道，把你中国抛开，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达到他们这个就是改善他们自己世界形象，来同时又达到在半岛无核化的这么一个目的。
嗯哼，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北京召开的这场世界政党大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上呢，刚好就在朝鲜这个试射导弹之后的一天，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朝鲜的这个最新行动当然惹得北京很不开心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场世界政党大会，官方是说来自120多个国家，200多位这个政治或政党的领袖会参与，但是有哪些国家、哪些政党、哪些人来，到现在还没有看出一个究竟。朝鲜劳动党会不会来参加呢？
其他的政党不重要了，因为这次这个北京的世界政党大会是中联部牵头主办的。中联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外交机构，
是
它就是一开始成立，从50年代成立呢，它就是要联合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一开始朝鲜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中联部的一个联系对象，你别的人都可以不来，但是朝鲜劳动党是必须要来的，因为朝鲜和中国有这么50年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同志加兄弟又是等等，然后你朝鲜不来就实在说不过去。现在看来，耿爽宣布不知道。那么刚才叶斌也谈到崔龙海要不要来，现在十有八九朝鲜因为放了这个导弹他不来了，因为什么呢？宋涛刚在这个朝鲜回来，而且在朝鲜待了5天，金正恩也没有见到他，这是就是中共就是和朝鲜见证两国相好以来吧，就这么多年了，50多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中共最高当局派出一个特使到了朝鲜，没有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
嗯，你刚提到的宋涛，他就是这次主办这个政党大会的
中联部的
部长。
对，
所以呢，他这个时间点上也有很多人说，或许他在这次到朝鲜的时候，其实也发出了邀请，所以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你刚刚说，照目前的情势看来，大家都说不知道，那么也不能够猜测说到底朝鲜劳动党会不会来参加这次政党大会。那么不管他来不来，如果他真的来了的话，这代表着什么呢？
真的来了意义也不大，就是如果他不来，就是中朝两国的关系，特别是政党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破裂的这个边缘，或者正在破裂当中，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即便他来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就在实际上中朝分裂的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起到多大的这个弥合和缝补作用，相反都是起到了一种使双方渐行渐远的这么一种作用。
嗯，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海涛为我们今天节目所进行的点评。
谢谢
海涛。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的单元继续要为您探讨这场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政党大会，在大举驱赶了外来人口之后，中共要带头与各国政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美好世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2017年1月1日， 金正恩在电视讲话中称，朝鲜可能很快会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7月4日，朝鲜声称首次成功试射了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弹道导弹。7月25日，朝鲜威胁，如果美国胆敢推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们将对美国的心脏进行核打击。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7月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全票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措施后，朝鲜指责美国正在试图将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核战争的边缘。8月9日，朝鲜威胁正在考虑用中远程弹道导弹对美国属地关岛进行打击。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朝鲜将面临前所未见的炮火与怒火。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引发6.3级地震。平壤声称此次测试的是一个可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据分析，朝鲜第6次核试验中核弹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8倍。9月15日，朝鲜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导弹飞行高度约770公里，最后降落在北海道附近海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开幕式上致辞，预计他将强调中共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的主张与政党的责任。中国官媒形容这场19大后的第一场外交峰会将重现万邦来朝的盛景。然而分析人士说，在北京大规模地驱逐所谓低端人口，蔑视公民基本人权和生存权利的时刻，由中共带头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政党责任，实在是一大讽刺。北京要在国际间大力推销19大精神与习思想，能够有多大成效？习近平的治国模式有哪些问题与缺失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美国职业律师叶宁。叶律师您好。
哎，您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旅美作家也是时事评论人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叶宁律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就在北京这个星期传出了这么多消息的时候，大量的驱逐了这些外来人口，那么让很多人在一夜之间无家可归，露宿街头。今天北京要召开这场所谓的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很多人说这当中让万民退下，让万邦来朝，这里面的这个逻辑还有错乱的情况让人无法想象，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场会开得有点不伦不类，我觉得如今的这个中共的统治集团啊，好像是生活在外星上的这么一群人，就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政权已经在世界全人类面前已经是一个什么形象了，被一群马屁精包围着的这么一个大独裁者，他现在实在不知道他统治下的天朝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这个在最近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驱赶在北京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又在高端人口当中搞出了一个红黄蓝的这么一个性丑闻，这个骚扰和性侵儿童的丑闻的，正在遭到全世界鄙视和全世界的批评的困境当中的这个北京政权，他想到的是要向全已经要急忙向全世界全人类推销他的这样的北京模式，就是在政治上搞极权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在奴工劳动的这样一种压迫下面创造经济奇迹的这么一种北京模式，人类这种邪恶的次文明模式。那么北京这个在声称要从11月30号到 这个12月3号之间搞的，这个里面有一些缺席的，被中国自己的那些政治反对党怎么会缺席了呢？而且来的到底都是一些什么货色？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我反复的查的，大概台放得上台面的就两个，这个昂山素季带领的，这个不要脸的老女人带领的这么一个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叶律师是
和那个
叶律师，哎，对，叶律师，对不起，打断，哎，打断您一下，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评论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到攻击人的这个字眼啊。那么，我想接下来先请我们的吴作来先生再来谈一谈。我们先来看看从中国官方公布的这场所谓世界政党大会的日程来看一下。在今天这场会议召开之后呢，实际上明天才是重头戏的到来。明天12月1号呢，这个有部分的，根据他们所说，部分的外国政党的负责人要到中共中央党校去参观，同时呢要举行座谈会，另外呢还要来参观这个歌颂习近平政绩的这个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果展。然后呢在星期6的时候是展开一整天的19大精神研讨会，要来商谈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中国官媒是说，这场政党大会它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各国政党都有期待，希望可以深入系统了解19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场大会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新时代的统战会，它这个应该由统战部来开这样的会，这个会就是开的是不伦不类。共产党以共产党的性质来讲，它应该开一个全世界的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大会，全世界的共产党大会，这是符合它的性质的。那它现在开一个这样的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的政党一起来开会，中共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因为这些政党，很多政党在各个国家都是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政党，而中共现在呢，它是一个政党嘛，世界政党大会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平等的政党，中共现在它是一个朝代，它不是一个政党。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政党呢？因为中共它是个万岁党，和以前古代的朝代是一样。现在习近平他要的就是一种万邦来朝这样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呢是由体制内的这一些机构来拍他的这个来，为了送圣，为了讨好他，组建就是这个策划了这样的会议。每一个会议其实都开的就是没有，基本上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对世界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由各个国家的政党来决定的，是由联合国，是由各个国家的政要，现在的政府政要来共同与中国的这个党国领导人进行一个坐下来来谈人类的共同的问题。而且人类的共同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权问题，但中共一直不致力于尊重人权，而且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是由共同的价值观来决定的，如果价值观道不同不可日谋，现在道完全是不同，那怎么能日谋呢？那现在共产党要做的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宣传自己推销自己，是新时代的一种统战方式。
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留言，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孙杨的网友，他说，有人说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高速发展，但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几件事证明，这些发展成果低端人口不能享受，外地人不能享受，中产阶级不能享受，台湾同胞不能享受，那么这些发展的成果与中国人又有何干呢？全国人创造的果实只有中共自己享用。另外这位署名吕洞宾的网友他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万邦来朝，多国来访，中共多处交朋友几乎没朋友，美国不交朋友，朋友到处有，中国当世界领袖的后果就是敌对国家多多。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召集这次政党大会颇具讽刺意味，难道要求世界政党都学习中共如何封锁舆论、镇压人权、取缔律师的辩护权利吗？那我建议中共成为胶布制作厂，每个政党送一箱，对付不同意见者马上封嘴贴嘴就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在这边还有一位叫特朗普大战川普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他说西方一些政党不过是一个流氓团伙，来中国就是骗钱，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到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这位评论员魏普先生，最近就在自由亚洲的网站上，他有这样的一篇评论文章，针对这场政党大会呢，他说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要向普天下来展示万国来朝的皇帝气派，这种世界政党大会连自命世界革命教主的毛泽东都没有开过，根据新常委王沪宁所定的调子，这就是要把习思想向全世界倾销，习近平要成为人类发展的舵手和领袖。我想继续来请我们的叶宁叶律师，在纽约的叶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根据我们查找的结果，确实也是这场所谓的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其实它的前身就是这个世界中共与世界的对话会，而且这是在2014年开始举办，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才展开的。所以有很多的分析认为，从这里来解读，其实习近平想要把自己推向世界，想要把他的思想推往全球，这是早就有迹可循的。您的看法？
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也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习近平主政以后这个大搞非邓化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产物。那么邓小平在死之前呢，这个给中共的这些大小党徒制定了一套政治遗训，就是韬光养晦，夹起尾巴做人，不当出头鸟。那么在这种政治这个遗训的这么一种坚持下面呢，中共骗取了自由世界对中共的大规模的这个支持。那么借这个机会呢，中共靠呢外来的投资、外来的这个经济输血打气，加上国内的这种奴工劳动和普遍的这个人权的剥夺和践踏，那么这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奴隶劳动的加工厂。中共的经济呢，这把虚火呢就这么烧起来了。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完全背离了邓小平给他这个党制定的这些政治规矩，他自搞了一套规矩，急不可耐的现在向全世界发飙。那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政党会议呢，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向全世界推销他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这套政治垃圾的这么一场尝试。这个如果按照习近平所建构的这么一种回归极权这个原教旨主义的这样一种治国模式来建立，要在全世界要把这个北京模式向全世界这个推广，建立一个按照习的思想建立起来的美好世界的话，如果这样的蓝图真的实现的话，那么全人类现在全体自由人类只能这个移民到火星上去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我想继续请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提到了，从2014年类似的会议就不断的在展开，今年呢是这个改了名字，但是仍然是这个相同的性质，但是今年的这个幅度可以说更大了，是要来与各国的政党来进行对话。据说这个中共方面宣称是各国政党史上第一次有这样的大会。我们就来看看，在这场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前身，中共与世界对话会过去几年来他们的探讨主题是什么？那么从他这当中的演变和脉络，我们又可以看出什么？我想请吴作来先生稍后跟我们谈谈。我们先来看看2014年这场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到了2015年成为了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在去年2016年呢是为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政党的智慧和力量，到了今年就像我们所说的，他改了名字，成为了中共与世界政党的高层对话会，而且第一次改由这个中国的这个中联部，中共中央的对外联络部来主办。今年的主题呢可以说更加的高大上了，成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我想请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谈，从这几年来的主题发展，您看出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出中共的一种焦虑，或者是中共呢，在前几年它都是致力于这个党的建设或经济建设，其实中共这几年呢一直都是内斗，所谓的反腐败一直都是内斗，现在它内斗基本已经搞定了。他现在呢就是胸怀中国，他就已经把中国已经包起来了，就是中国人民现在或者是中国的 地对派、地对势力都已经被搞定了，那现在他就是放眼世界了，就要做全世界的统战工作。但是这种统战工作也是一种虚拟的，或者完全是一种浮华的一种方式，完全是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平等的对话，那上一届的对话又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其实是没有效果的，即使就是开一场大会吃一次饭，完全是一个表面的文章。这个表面文章是做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做给国内的这个对手看的啊！你看我在全世界已经有这样大的一个影响力，那你们都在服我，那我现在是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党，他完全是做给老百姓看的。所有的这些题目都是一些文人、这个学者、这个体制内人士这个做在家里想出来的一些题目，如中国的时代主题有一些呼应。这些现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也是靠不住的。你看现在这些政党让他们来了，他们就来了，派糖，吃这个习近平口袋里有很多的糖啊，不断地给全世界派糖。所以这个会议，我觉得它不是世界政党大会，应该准确的讲，有可能是世界低端政党大会。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得不到这样高的地位，到中国去之后享受最高的待遇，贵宾待遇，所以他要享受这种高端的这个政客的待遇，在自己的国家是低端政党，很多很多绝大部分政党都不可能得到这个政权的机会，得不到老百姓的选票，所以他到中共这地方去是获得一种，其实这些政客完全是去讨糖吃，是有可能他不可能说真话的，如果他们讲人权，就有可能被出出出境的，哎。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一位是来自浙江的江先生，江先生您好，请说。江先生能进现场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江先生的声音，我们请您继续的再尝试啊。那么我们来，哎，江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嗯，
听到我说话了吧？
可以，请说。
哦，我简单说两句好吧。我说共产党啊，现在在开什么世界什么政党大会啊，他声势越大，说明他心里越虚，他越需要这些会议啊来那个给他的什么壮胆壮量，说明了共产党的垮台呢也越来越快了。所以说我对共产党的前景很不看好，我认为他的那个他的复辟时间也越来越近了，这样子。
好的，好，我们谢谢您，浙江的江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仍然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他们发表了意见。那么这位署名叫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这位网友，他说，话说之前好多人说习不会像毛那样想当世界领袖，我觉得今天应该要重新来看这个问题了。大家记得40年前荷兰共产党来中国骗钱的事情吗？这次的200多个政党不会是组团来中国骗钱的吧？那么讲到了这一点呢，刚刚这个吴作来先生实际上您也稍微提到了您的看法啊。不过继续我想谈到的就是这个习会不会像毛，这实际上这个话题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在讨论了。可是呢，有很多人认为现在从19大确立了所谓的习思想之后呢，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摆脱了这个毛泽东的这个阴影，他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新的治国模式。我想先请叶律师来跟我们谈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习近平这个已经有过这个18大以后的5年的表现了，在习近平这个治国模式下面，中国发生了这个人权情况的大规模的倒退，所有以前存在过的这种丑恶的这种统治方式呢，全部得到了保存。比如讲强摘人体器官啊，活摘器官，这一类这个让人这个就是触目惊心的这个反人类的暴行，但是在习近平的这个统治下面呢，他就是把这种集权的流氓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统治的这种镇压力度发展到了中共11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前所未有的这种高度。那么709的镇压这个维权律师，对这个律师界开刀，对这个网络大 V 开刀，对知识界开刀，就是大规模的人权倒退，然后呢封网断网，无恶不作， 这么一个北京模式呢，已经到了就是说在挑战人类尊严和人类良知底线的地步。就在这么一个人权情况日益恶化，北京兴起了这个，你如果说北朝鲜、北韩这么个流氓政权发射洲际导弹是北京控制不了，你在你皇城根下天子脚下的北京，你自己搞出了一场类似这个纳粹这个冲锋队员搞出的这个水晶业这样的大规模的驱赶低端人口的这种丑剧闹剧，这应该是你自己亲手干下的。就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他把全世界各国的叫花子这么一些低端，刚才吴作来先生形容的非常到位，这些低端人口当中的叫花子政党，200来个叫花子政党叫到北京来，这个就是大傻逼，就是把民脂民膏撒给他们。你为什么不和自己国家的反对党对话呢？这个中国也有的反对党啊，中国民主党就是中国的反对党，你该在自己国家里面和自己的政治反对党，你干嘛不对话，把全世界的这些叫花子政党全部叫过来，创造一种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虚假的盛世景象。当然这也是向全自由人类发出了警讯啊，北京现在已经不甘于做这个韬光养晦夹起尾巴做人，他们翘尾巴，他要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人类争夺这个话语，国际事务、人类事务上的话语权，还你翅膀还没有硬起来呢，在内外交困的这样一种情势下面，搞这种花搭这种花架子来，其实这个政党应这个政世界政党大会倒是应该不应该只是由这个中共三大部，就是中宣部、中联部、中组部当中的中联部来召开，应该由中宣部来召开，由中国的葛佩尔来召开才是恰如其分。
我们现在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呢，我这是认为他们那个共产党召开那个世界代表那个党员那个党团党员会呢，就是说他这个还是有目的性的，美国还是要警惕一下的，因为他要把那些共产党员呢全部团结起来之后啊，就是说做给美国看的，你美国在全国不是有盟友吗？我全中国全世界我最大的党共产党，我还有很多共产党。他是说共产党的话最终的目的是战胜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他就是就是说他是潜在的是美国民主国家的最大的那个敌人，所以说美国还是要值得警惕的。他是跟你玩政治手段，跟美国和西方国家玩政治，所以说我觉得美国也要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跟他玩政治手段，多下笔杆子功夫来攻击共产党的那个专制腐朽落后的那些丑恶的面目。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那么就像张先生刚刚所说的，这个国际社会应该要警惕。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at 赵的网友，他也提到了中共组织的世界政党大会无疑是要扩张其影响力的行动，对他国的民主宪政体制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危害。美国是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尚且爆发了川普团队的通俄门事件，更何况那些民主宪政体制不健全的国家了。我想继续要来看看的，就是从这次的政党大会，当然可以看得出来中共想要向外扩张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最近呢，从这个北京大举的清除这些外来人口，那么有很多的中国网民还有批评者把这样的一张照片拿来做对比。什么样的照片呢？就是把北京警方在这个封锁拆迁现场的这个照片呢，来与当年这个纳粹党卫军封锁犹太人出入的这个照片来做一番对比。那么纳粹德国与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可比性？如果说今天纳粹的残酷暴行在全世界都被谴责的话，那么中共在今天召开这样的一个政党大会，它又能够达到多大的成效，有多少的收益呢？我想先请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纳粹他迫害的是犹太人，他就从当时他们的这种观点来讲，他是一个所谓的危害自己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族群，迫害的是异族。 共产党呢，他其实他共产党还不如纳粹，共产党只能迫害自己的人民，而且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其实共产党的发家靠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靠的就是无产阶级。共产党现在吃住的就是这个北京周边的无产阶级，新时代的无产阶级。把纳粹跟共产党比的话，也当然也是有一比的，就是共同的都是迫害人权，共同的就是制造领袖崇拜，制造这个政治集权。所谓政治集权，它就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不受制约的权利，因为不受权利在国内不受制约，所以他就为所欲为。当他为所欲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一开始迫害犹太人，他接着就会就侵略波兰，接着就会挺进法国，征服整个文明世界。所以整个西方国家在二战的时候，一开始是绥靖政策，现在整个世界还不是这样吗？而且整个世界文明世界真的是靠不住，一开始的时候是靠不住的，造成了这个法西斯做大。后来呢，二战结束的时候呢，还是纵容了这个红色世界的这种强大，整个红色世界的版图覆盖了人这个整个地球的几乎人类版图的一半以上。所以这个整个二战就是一个烂尾工程，这个烂尾工程现在呢，就剩下了像中国、像朝鲜这样的一些极端的恶劣的邪恶的国家。
好的，
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文明世界对中国反而又是采行绥靖政策，万邦来朝，跟中国做生意，只谈生意不谈人权。他既然敢侵犯中国的人权，侵犯中国的这个无产阶级的人权，他为什么不会去进？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去干预世界，
好的，
甚至征服世界。
好的，
现在很多的，
好，我们现在先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哎，我是这么解释哈，这个我看到你们这个网络万民退球，万邦来球，现在这个社会呢，只有许近平说的算，他又是伟大人物，是不是？他能说的算的，是不是？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王先生。我们想继续我们节目，剩下大约还有一分半钟左右时间。叶律师，我想给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如果说今天这场大会它是这样的一个引发世界各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感，或者是像中国这些网民还有这些刚刚我们听到的观众听众的一些批评的声音，那么中国当然当局是不可能听到这样的一种反弹的声音了。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这样的会议如果再持续的进行，它对世界的影响力，就如同刚刚吴作来先生所说的，那么作为西方主要的这些国家，他们应该如何来防范中共的这种意图要影响世界的这种自信或者野心呢？一分钟时间。
实际上这个上帝要是一个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现在呢中共已经疯狂了。那个中共向全世界推销这个北京模式、北京病毒的这个目的，就是现在第一步是用银弹来摆平全世界自由人类的所有的对中共怀有警惕的这种力量，皆是为将来的这个炮弹核弹这个镇压和征服全世界在做准备。所以全世界一定要对中共这个全人类最大的战略威胁要提高警惕。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几位网友的留言，我想用他们的留言来做我们节目的总结。这位署名宁凤在竹的网友他说，现在有点像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共上台对全世界推销苏联制度一样，在向全世界推销中国模式，但是最后的结果必将和苏联一样遭遇失败，因为中共模式是反人性的。还有这位署名陈晨成的这位网友呢，他在他的留言里提到了自由世界的民众要警惕自己的政府和中共狼狈为奸，保护好自己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大陆人虽然很多人不能直接的反抗，但是请努力守好自己的良知。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纽约的叶宁律师，还有在美国加州的吴作来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将继续来和您探讨从北京驱逐外来人口，看中国低端人口的命运。 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